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主啊，把民数记生命记第五章在仰望你，求你今天圣灵来光照我们，给我们这个说及时的话语。谢谢你。
是，求主赐亮光给我们，让
阿门
灵能在我们的灵有的运行，
对，
能够跟得着神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启示。
阿门，
阿门，
阿门。申命记第五章，摩西将以色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讲给你们听的律例和典章，你们要听，并要学习，谨受遵行。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
和烈山
与我们立约，
这约耶和华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所有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耶和华在山上，在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之间，将耶和华的下话向你们启示，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耶和华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地之家领出来。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制偶像，也不可雕制任何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植物的像，
不可跪拜、
嗯、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将这日分别为圣。
六日要劳动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子、女儿、仆人、婢女、牛、驴、牲畜，并你城里的寄居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人婢女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并使你可以得福。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虚谎的见证陷害邻舍，
不可贪爱邻舍的妻子，也不可贪图邻舍的房屋、田地、仆人、婢女、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对你们全会中说的。此外，他没有加添别的话。他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
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
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伟大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我们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
凡有血肉，曾有何人听见火神从火中说话的声音，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
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告诉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
你们对我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了你们说话的声音。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对你说话的声音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好。
唯愿他们残存这样的心，敬畏我，遵守我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
至于你要 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告诉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
你们要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一切道路，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得为业的地上得以长久。阿们，
阿们。这就是重复十诫的啊，不知道这个十诫跟出埃及那个十诫是有啥区别，是有一个出埃及的十诫是吧？
嗯，
那是在哪一章来出埃及？出埃及的十诫，出埃及记20:1-17。耶和华吩咐，这是第一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这个是一样的。第二节就不可为自己雕制偶像，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三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是吧？这也是差不多的。第五就是当守安息日。然后呢当孝敬父母，都一样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邻舍，不可贪婪邻舍的房屋，差不多的是吧？这稍微细节上有一些不同，这边好像第七日这个出埃及记第七日，你和你的儿子和无论何工都女人仆仆都不可做，这好像有一个细微的区别来的。出埃及记讲的是儿子女儿仆人必须牲畜，那这一章申命记里讲的是儿子女儿仆人必须牛驴牲畜，为你成立的寄居者，就是加了个牛驴。这个出埃及记是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邻舍的房屋，反过来的，他是先指出埃及记是先说房屋的，这里先说是妻子，后说房屋。然后出埃及记没讲田地，申命记讲田地，仆人婢女都一样的，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就是说这一次多了一个田地。那时候是分了地了吗？申命记，到申命记的是不是有分地的一个说法了？至少是要快进入美地了，是吧？
对，
他可能在那旷野上没有地。多了驴，多了牛驴，这里讲只是泛指的出埃及记就泛指的牲畜，那这里又多加了牛和驴，哎，可能财物增加了，牛驴增加了，哎，那可能之前牛驴也不多，对吧？这是特别提出来讲。牛驴增加了，到申命记的时候，田地都有可能有了，或者说已经至少要分地了，抓阄了，它是一个分别，有细微的不同了。当然，我们在地方教会的时候，他讲的是两组，前一组是讲神，前五个都是讲神，与我们与神的关系，他这个分的。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独一的神。第二，不可有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 要守安息日。前四个，不是前五，前四个都是讲到与神之间的关系。从第五个开始就是孝敬父母，开始讲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父母中间它是个过渡嘛，因为父母是延续我们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从神给我们创造的生命是从父母来延续的，所以它是个过渡。但之后的都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了，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盗啊，不可陷害邻舍啊，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等等等等等东西啊，它是两组的，也可以说四六份。有人说好像是两块石板，但这个是没有定论的啊，没人知道。有人说是前四个写在一块石板上，后六个写在另外一块石板。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十诫的石板上到底是如何写的，看看维基上有没有。这是三个版本的维基上。出埃及记二十章、申命记五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里有提到一些，
嗯，
有三个版本，嗯，这戒律的守安息日，所以就不是你上他这算了几个？哦，他把这个不可信别的神，把这算不可拜偶像，这算第二个。滥用上帝之名是安息日差不多的，就是前四个，尊敬父母是差不多的。姐姐和 Logan 有什么体会或感动吗？
我在
有什么问题？
我在想一下。
我有一个小问题。
嗯，
就是。这个实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就说就说是不是一定要遵循这个实际，我觉得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成就了这个律法，当然不是说律法他说他来是要成就律法吧，不是要废除律法。那在新约时代很显然我觉得主耶稣基督成就律法是正确是对的，因为你现在你就是不可拜偶像啊，不可妄称别神，这前面四条那都是应该的。就是说你比方说守安息日啊什么什么大家都也没有守，可是呢我听有的牧师就特别的强调什么这一条，我觉得我无法理解，就是说知父即子直到三四代。就举的例子他们就讲，哎，就说啊，比方说在中国的哪个教会啊，说是说的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的什么什么罪啊，就后来他家的小孩也得病啊，家里头什么也不乐的呀，怎么怎么怎么，这就是神的惩罚。那我觉得那你有没有守安息日呢？也没有吧，你不能。旧约状态下的和新约状态下的，那你讲耶稣基督就来就没有他的意义目的何在了？你不能说那有些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但是不可杀人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我总觉得抠这些，就是拿旧约的这个诫命来抠新约的这个人的行为是不是不怎么恰当。
那首先只有争议的实践中就守安息日这一条，因为你到后面呢尊敬父母咱们都没问题的，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
对，
不做假见证，不撒谎，不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个都是道德人没有过去的。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疑文的律法和道德的律法，这些都属于道德的律法，或者信神啊，这属于道德的律法都不会过时，但疑文的律法会过时。那所谓疑问的律法就把安息日这条讲的过时了嘛，但这个你至少主耶稣都没有完全严格守安息日，安息日都是医病赶鬼啊，吃麦穗什么的，所以 所以这个他讲自己安息日的主，那所以
对
那犹太人他也可以理解，因为旧约的话明确给他讲了守安息的日的事情，所以这个完全就是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他安息日为什么犹太人严格遵守安息日，因为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到，所以他一定要严格遵守安息日，他才能稍微不像外邦人一样天天一到星期天还去砍柴，他就被世界完全霸占了嘛，他没有时间亲近神，没法保持圣别，或者说不能保持他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在那种大家都不信神几乎外邦人都不认识神的情况下，这种非常糟糕的大染缸里能够继续保持相一定程度的纯洁，他目的还要产生基督嘛，所以等到基督产生之后，他这个遗文的律法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什么他安息日的一切的最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保守，是就保罗说的是属于旧约的蒙血，在基督来临之前保守他们在羊圈里不至于太被玷污，但目的是产生基督啊，不是为了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而守安息日，不是因为证明他们是神的选民，或者不是也不是认为证明他们多听神的话，都不是，目的其实是为了保守基督的家谱能够顺利诞生，这是最最最重要的，所以很多人都误会了。那他犹太教他不接受耶稣基督呢，那当然他没法领会这件事情了，他存在他那个疑问的里面。那你整个旧约就是每一次故事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翻篇它都是这个接近基督的来到。我记得我们在读那个路德记的时候也是讲到这种盼望，就是说你想想吧，路德拿俄米她老公亚比米勒嘛，跑到这个挪亚地娶了摩亚而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圣经讲亚比米勒因他罪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也一个男什么也是死了，老大死了，老二儿子也死了，都两个都是犯罪都死了，死了之后你看他那个光景多凄惨，所以拿俄米才要回这个回这个犹大地区。那这个那个路德他怎么就能得着启示，他就是愿跟着拿俄米走，那不管如何人家是抓住精髓了，人家就是跟着拿俄米回去了，那神就安排他嫁给最后嫁给波阿斯，那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圣经讲的从大卫到这个新约第一章嘛，马太福音讲的从大卫到主耶稣是哪一代啊，十四代吧，是不是？
嗯，
所以说如果有属灵的眼光的话，就等拿俄米和挪亚路德回到埃及回到犹大地的时候，如果有当然有先知有属灵的眼光的话，他就该兴奋的，就该数数的。我在那个文章我在写的就是可以数篇的，就是说人类盼望基督的诞生那都是几千年了，但是神一直应许，从第一代就应许女人的后裔伤蛇的头，但是他啥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但是路德一登场的时候他就等于就是基本上可以数出数来了，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到迁徙巴比伦，是十四代，从迁徙巴比伦到基督十四代，就是28代，不是十四代，对不对？
嗯，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十四代，所以还28代，他就来了。他这种盼望，就是说他读出来。 如果真的是读懂旧约的，读懂神的，或者真正认识神的，他是在盼望基督的来到，他整个旧约都是启示基督要来嘛。所以等到主耶稣上圣殿小的时候，这是马太二章了嘛，二章还是三章了？不是马太的，路加福音的。等他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那路加福音的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了，是吧？他去那路加福音第一章，他去献祭的时候，那有两个先知啊，一个是西缅，对不对？一个是亚拿，这是第二，不是第一章，第二章。是第一章吗？我都忘记了，忘记是哪里了。总之他是你看这就是第二章，西面嘛。西面接他的手臂就颂赞神说，因为这是他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见主的基督之前必不知死。这是一个西缅，他是先知，有圣灵在他身上。另外一个是女先知亚拿，他也是看见了这个基督的来到，所以他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属灵的眼睛。我们以前读经也谈到过一次，就是说主耶稣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是个婴孩的生命，但是你有没有眼光能看到他，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西面和亚安娜他们在圣殿中敬拜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个基督的来到，他们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说我们追求世界，追求神，我听神的话，最终最最成功的会给我们里面生发一个对神应许的基督的救恩的盼望和这种对这种应许的期望。所以按照新约是希伯来书哪里讲，就是我们双眼望断一切以及于耶稣，望断一切以及耶稣。据说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眼睛像箭一样射中靶标，就是他不分心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爱神爱人到了一个地步，就真的听神的话到一个地步，是应该眼睛聚焦基督的，盼望着基督的来到，并且基督来到的时候能够认识出基督来。但是这里很不幸的是，只有西面啊、亚拿呀，或者是一些门徒们啊，一些得到神启示的人，像彼得得到天父的启示，他是活神的儿子，才能认识基督。很多人他没有得到启示，他反而半跌了。那半跌之后，那他就反而还说这个主耶稣是僭越了，自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他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就是问题就是当我们学习神的话没学习到透彻的时候，我们这个聚焦不对的时候，主耶稣也讲，但我们如果眼睛不明亮，对不对，全身都黑暗了，我们眼睛的聚焦非常重要。没有聚焦于神的自己，就是基督的诞生，他就会被其他的蒙学啊、教导啊、人的教训啊，飘来飘去。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啊，或者说很多人持守教条的基督徒他犯的错误。就说这是一个我的回应了。另外一个回应就是说拿旧约中说惩罚人直到三四代啊，这个是他这个也是有争议的。他这个也是一方面是不对的了，因为就是很多的基督教有种说法是犹太人因为把主出卖了，所以他们说把血归到我们头上，所以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受到惩罚，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惩罚。 可是有反驳的人就反问了，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说，主啊赦免他们，不要纪念他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一切的罪，那连外邦人的罪都赦免了，那犹太人出卖主的罪没被赦免。为什么说就是说解释说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说这个血归在我们后上，然后后来就受到惩罚了。所以人家的反击是对的，他不是说这个罪归在是因为他们无知说做这个宣誓归在他们头上，他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罪的他这个非常微妙的点，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讲，他完全他这个愤怒他的确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一切的时候他就除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还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还有这种邪灵啊，他不是神的在做事，他这个属于一种怎么讲呢，属于一种好像是就是他这个邪灵，他有的时候在家族里面，我想你最近也经历一些赶鬼施工，对不对？你去接触一些心灵医治啊，赶鬼施工，就说基督徒按说他已经得救了，所以为什么一些教会还主张赶鬼施工呢？他就是因为我们魂里有些地方没有这个圣别的地方，还会给邪灵来攻击利用。我们自己里面有坚固的营垒啊，仇恨啊，不饶恕啊，这个有的时候邪灵还会来利用这个来这个攻击我们。所以他讲那个，就比如说有些人遇到不幸的情况下，他不是神来的咒诅，而是很有可能就是说的确是他们先祖有罪啊，邪灵在那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罪给他们开了口，然后他们在这儿做一些坏事。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仇敌来了，撒旦来了，是要偷窃，要毁坏，要杀害嘛。我倒是觉得是说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或者是我们先祖有罪，他还没有被经历这个血的洁净的地方，或没被圣别的地方，他还继续有被仇敌利用的点，对不对？你像基督徒来讲，
就是说有破口。
对，有破口。这个破口是这个破口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的。你比如说一个牧师，对不对？咱们比如说咱拿现代基督教的例子来讲，一个基督教大被神大使用大大使用的牧师，有恩高的牧师，他忽然有一天他犯了淫乱的罪了，对不对？那你说你无论是他犯淫乱罪之前和没犯罪的时候，或者他犯了罪之后他又悔改了，他这个罪是主是不是赦免？他是会赦免，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一旦一个牧者特别犯了淫乱的罪之后，他给教会造成一个破坏，给家庭造成一个破坏，他是相当相当大的。我们身边这几年就有个例子，就是一个牧师，他因为亲人突然去世，好像以前参加过那个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有 PTSD， 本身就有精神就有一点受到刺激了。再加上他母亲突然出车祸去世了，一下子他就崩溃了，所以他就犯了淫乱的罪，他就跟别人跑了。那这个两个孩子啊，跟一个妈妈，那就真的是完全没想到，是牧师啊，完全没想到这个家庭当中的破坏，因为我们认识，所以这个撕裂这种痛苦真的是这个罪的果效，它是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说你说现在神在惩罚他吗？是因为他上一代的罪，他父亲也是牧师，就是他有的时候他是就是这个破口，说他因为有了破口之后就会给仇敌有攻击我们的机会。有，当然你现在讲大卫犯罪的例子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原则上就是从神的恩典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卫之所以能够一生是纯全的人，其实一直神的手在扶持他，像诗篇23篇讲，但 但是有一天他有点骄傲了之后，特别在晚年的时候，他骄傲的时候，那神其实扶持他的手稍微一松，他就跌倒了，他就因为别是八十八的程度，那个事情跌倒了。跌倒的时候他犯了淫乱的罪，犯了撒谎的罪，犯了杀人的罪。十戒中他犯了几戒吧？你看，不可杀人错的吧，对不对？犯了是吧？不可奸淫犯了吧？不可这个偷盗也可以说犯了，这也是偷别人妻子，对不对？
嗯，
可做假见证犯了，对不对？他诬陷人家乌利亚，叫乌利亚回去睡觉，想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成，对不对？然后、这个然后把他派到前线去，你看，不可贪爱邻舍的妻子，就全犯了。所以这至少六有戒了，有像前面至少犯了五戒，就是孝敬父母，前面的这些都他似乎他没有犯，对不对？他爱独一的神，他也没有拜偶像，他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也守安息日，他也孝敬父母。就等于是说他与神的关系上他没有出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他与神的关系上全 五条全犯了。当然他悔改之后，他有悔改的心，神还赦免他，到死，到他死了之后都还是讲他是他心中神眼中纯全的人，神喜爱的人。所以当然可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去犯与人的关系上犯罪，而是说你看见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还大过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好像是他与人的关系上五条都犯了罪，但是他与神的关系上他还是亲近的顺服的，所以他有时悔改，所以他神还是看他为敬虔的。所以这种情形，这当然是在灵恩派的一种解释，就是说他其实就是这是主张赶鬼医治赶鬼的赶鬼施工的人，就是说他们在讲大卫的经历的时候，他们说大卫的软弱不是说大卫一个人的软弱，就是你这样服侍一个神的人，你先我讲牧师的这个例子，你越服侍神的人，其实邪灵攻击你的机会越大，攻击的越猛了，对吧？他这个是就是大卫来讲，就是邪灵攻击他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如果他活在诗篇九十一篇那种情景中，他躲在耶和华的翼下翅膀之下，神就好像这个圣经中也讲了，就是说神在耶路撒冷周围用过火墙包围着他，就是仇敌射的箭啊都不能打开，就是圣经这样，就是当我们活在神的意义之下敬虔不犯罪的时候，这个神这个保守我们，就好像他这个用佛教的词叫 aura 嘛，就是你像那个天使画那个光环一样，它就像一个臭氧层一样，它包围着你，它这个所有的攻击呢，白夜的飞剑啊，午夜的病毒啊，它都不能侵袭你，因为你没有破口，没有漏洞，所以你这个时候神的对你的保护就好像那个臭氧层一样，或者说像这个彩虹一样，光环一样，光一样，它保护着你。仇敌无论射了什么箭，你都受到保守，就这神的恩高的保守，或者神的这个怎么样的保护吧。他这个神的他就是保护着你，前人扑到了你左边，外人扑到了右边，你不伤害。你看我们也没打疫苗，但是我们也这个入那个我太太也在医院里啊，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罪的人，我们是只是说经过神的对付之后，我们愿意活在神的旨意中，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经历过这种，我们都蒙保守， 这个就你属灵界你看不见，咱们灵眼没有完全开的人，你看不到神保守的人身边他这种光环，但是邪灵看得到的，对不对？所以他这其实是一个破格漏洞的事。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做这件事实在是得罪神了，因为你这样仇敌有大有亵渎耶和华的机会。就等于是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不仅是他自己的破格漏洞，有了破格漏洞，仇敌原来攻击不到他的，现在用个别十八就把他干掉了，一下子就犯了五个罪。那不光把他干掉了，因为他是神使用的人，神心头所用的人，人家仇敌撒旦还得到大大亵渎耶和华的机会。咱这个幕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这个约伯记也讲到，有的时候耶和华还召撒旦上天上去对话的，对不对？还攻击约伯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想想，对话到底是撒旦怎么攻击耶和华，说你看你看，你这不是你心头所爱的，你看搞得两下都就干掉了，你看你不是十戒吗？五戒都犯了。可能这个撒旦羞辱神，或者说至少亵渎神吧。那可能那既然这个圣经里明确记载这种事情，那可能是有的。到底撒旦是怎么，是在撒旦在阴府里这么抱怨呢，还是说像约伯记那样有在天上开会的时候当着神的众子这么讲的，这咱们这是猜测的，不知道了。总共看这个大卫他这个犯了这个罪之后，有一种奇葩的解释，就是说他大卫之所以犯这个罪，除了自己的一个软弱之外，他说他这个里面是有罪的遗传，这是一种解释的，不一定是对的。就刚才你讲的，就是说自子及孙的追讨的罪，直到三四代，对不对？你现在他爸爸是谁？他爸爸是耶西，对不对？就说耶西七个儿子，人家来那个撒母耳来恩高他们的时候，那大卫都不上桌子的吃饭的，都没给他机会的，在旷野里牧羊。所以这个圣经学者猜测，这个大卫是小老婆出生的，或者是这个出生在这种叫 bedlock， 就是 bedlock 英文的意思就是淫乱出生的，要么他爸找了个妓女生的，或者说找了一个小老婆，或者甚至不是小老婆，总之是反正是出生是很卑贱的。所以他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说我生就生在罪中，这是一个猜测，就圣经没有明体，但是圣经学者有这样的猜测，就是说你像知道以色列人传统和中国人传统，你这个老小如果都是亲生一个同一个父母，老爸那不疼死了？你是老小，我也是老小，对吧？那不疼死他了，还让这七个人在这吃香喝辣，让他在外面牧羊，而且有好事不让他上，所以他们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的先祖是谁呢？他的先祖中其中还有一个就是
基女拉赫。
对，基女拉赫。但这个说法只是一种说法，就是说基女拉赫他是得救了，他因为拣选神得救了。但是基女拉合，我们知道妓女她与众人交合，她那个时候有偶像淫乱的偶像盛行的地方，就是她在这个医治事工里面，特别是赶鬼事工 deliver ministry 有一个词叫切断魂的连接，不敬虔的魂的连接。她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任何一个人婚姻之外的睡过一次，她就有个魂的连接。我们知道我们身体连接，圣经保罗说的很清楚，我们夫妻联合岂不是成为一灵了？如果你娼妓联合，就与娼妓成为一体，是不是？他如果是娼妓的话，他与每一个人联合，每一个人联合他里面他有邪灵的，为有邪灵的话，如果你没有通过他就是这个赶鬼事工里这么叫的，如果你没有通过逐一的悔改，特别是三代四代之内 逐一的悔改，斩断这个婚的连接的时候，就是别人，你只要跟任何一个人睡过觉，婚外的性行为，不光是婚外性行为，比如你看过淫秽录像，看过污秽的东西，它都能给你产生一个与那个人产生一个魂的连接。他讲像藕断丝连一样，他好像身体接触了，或者是你通过想象力接触了，他都能产生一个魂的连接，邪灵就能够通过就有入口，就能攻击你。所以我们在学习赶鬼施工，特别要带人祷告赶鬼施工的时候，就是特别针对父亲这一方面、母亲这一方面，三代四代每一个人每一个先祖都提名替他们祷告。如果他知道他们犯的罪，先祖我们有些家人有时候讲的时候，他们先祖犯过什么罪，有时家里有时候知道的，那你知道的，你就是为这个罪，他们已经去世了嘛，为这个罪悔改一下，求神赦免。如果不知道细节的，你就是实际的，就是笼统的应用，就是提名每一个附带每个家的三代以内每个亲人，那个就是这样笼统的向神悔改一下，求神，这个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你替他们祷告，然后呢，在信心中宣告斩断一切魂的连接，这种切断魂的连接，这种事工服事吧，在医治赶鬼中和那个悔改饶恕，特别和饶恕是这两个人功效最大的。就是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就是这个魂的连接就在，不敬虔的魂的连接就在。或者说当我们没有做这种斩断的祷告的时候，他其实祷告就很简单。我们信主祷告也很简单，一信主啊，我真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就得救了。所以他这种，因为现在教会不注重赶鬼施工，很多人不教导这种斩断的祷告，很多人他没有经过这种斩断的祷告，他有的时候他那个邪灵，家族遗传的邪灵，他是在那儿有破洞的，有路口的，这就是无知。耶利米书讲的无知，以色列人民，因他以赛亚书也讲，以色列人的民无知而被掳，就这种赶鬼施工，这种斩断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赶鬼施工。如果每个人都实行一下，他会一定程度上会斩断很多人家族的咒诅的。这个不是说神现在在跟你追讨你，而是你有了破口漏洞。所以那这种有这种神学的或者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就跟前面我那边讲，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他不够认识神的这个性情。神的性情是美善，他是爱，他就是这不就是被带偏了，你知道吗？有一点点被带偏了，看歪了，反而把仇敌的工作归咎于神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的回应了，就是真正认识世界，真正认识神的话语，一定会带来我们对基督的这个聚焦。当你聚焦聚错了之后，而聚焦于外面的规条了，或者说这个人的作为和传统了，甚至聚焦于撒旦的作为，以当作神的作为了，那这就都是这就出错了，出错的地方就歪了。我先回应到这里，姐姐有什么感受 ？Logan 有什么感受？可以再谈谈。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其实也一部分回答我想问的问题。我就说这时候旧约有十诫，我们刚才讲了哪些，宋姐也说了，像这个安息日可能就是有争议的，
对。
然后其他东西呢，其实我们现在也继承的。那我就反过来说，那如果神再来的话，再宣布一个新的这个诫，这个律法的话，那可能就不止十诫了，因为现在的世界比当时更复杂了。那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有新的这个戒律，觉得我们应该觉得哪些东西应该加进来。
对，他就是以前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记住圣经它话它是两方面的，一些话是揭示神的性情的，但是实际中大部分都是接着神的性情，但另外一些话是接着神的引领，不是说接着神的引领的就不可接着神的性情， 它可以有重合，比如神安息日就是又接着神的性情，又接着神的引领。它为什么接着神的性情呢？因为你安息日是为你能够停下来祷告与神亲近，才能不远离神，因为神是安息日的主，这是性情的一面。但是他引领的一面我刚才也提了，就是他为什么在过去旧约特别强调安息日，是因为你们力量有以色列人的力量很有限啊，你们在世界上多少人口啊，这光在迦南地那些人坏的拜偶像的就是摩洛献上儿女惊魂，那简直都是影响力很大。所罗门这样认识神爱神有智慧，最后都被他那些妃子都拐走了，你一般以色列人你能扛得住那个堕落的潮流吗？所以你必须得给你严格的管理，你如果不守安息日，你去检查我就干死你打死你。这意思就是把以色列人小孩吓住了，就是好像父母说小孩就门口一个马路上车水马龙的小孩妈爸妈妈说，如果你敢你自己跑到街上一定打板子打你屁股不许上街。他就是这个安息日就是这个意思，你上街之后上次他又去街上在街上踢足球了完了车来了差点把他撞死，哪个人回来就拿板子打的这屁股留个站，他讲说、哦、不能上街，真的不能上街。他不能上街的目的不是让他不能上街，如果成了心理阴影了长大了之后也不上街了，那不就是荒唐了吗？他是因为他是幼儿的时候他不懂，他怕神怕他被破坏，所以打板关在羊圈里，羊要出去的时候外面有狼把你打一顿，然后他就形成一个想法、哦、不能出去。他是为了保守他在羊圈里，保守他不被撒旦通过世界吞灭，他完全是安息他这个目的。但是当按新约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是羊圈，我是羊的门，我是草场，你现在出来吧。以色列人说我不肯出来，我不敢出来，我出来我要打屁股的，我挤过几千年神这么严格的管教我们我先祖这星期天检查都被打了屁股打死了。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我来了，现在门开了，你出来吧，外面是草场，不要关在那，是冬天的时候把你关在羊圈里是因为外面冰天雪地的，怕把你们冻死了，又没有草，所以给你吃点干草。现在春天来了，羊圈来了，基督来了，你到外面吃草吧。他们就不但不来，反而 定罪耶稣基督是你违反了神的话，你僭越了。所以这就是宗教把人侵害之后他就造成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说他现在是引领变了，新约时代引领变了，性情没有变。安息日接什么？安息日接是神的怜悯。旧约是为什么要怜悯？是整个怜悯以色列人，也借着以色列人将怜悯就是基督连到人类。这是安息日接的，在旧约如何接的，也揭示神的怜悯的性情。那在新约中呢？他安息日的主，他安息日，他有人病了，他照样医病赶鬼。主耶稣说：“那你安息日不把你的驴从井里拉上来吗？你不给他喝水吗？”那意思就是。主耶稣在新约中对安息日处理方法还是揭示了神怜悯的性情，揭示怜悯性情是揭示神的本质，但是在旧约中却是引领不同。同样就是说你今天说会不会有新的规章制度，教会中会不会有新的规章制度，今天神来了会不会有新的规章制度，会有的，但它都属于在新的时代中引领的部分，它的本质不变，就是它揭示的神的性情爱光圣义，它本质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读罗马书时候讲保罗讲到女性啊，讲到这个预言发预言的原则，我也是这么谈。我认为很清楚，我认为就是神保罗前一段是讲揭示神性情的地方，就是一般预言啊讲方言是什么样一个普遍是个原则什么。但是到后面他话锋一转就讲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形的时候才提到女的不可讲话。我觉得那是对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个人特别这个环境引领。所以历代以来大家把主的话分不清的地方，就是分不清哪是揭示神的性情，哪是揭示神的引领，把揭示神的引领特别对某个时代某个教会某个创始人某个引领都普遍化扩大为神的原则。原则的东西是涉及到性情的，神的荣耀会受损， 哀光圣意的偷窃啊，这些东西道德性的，你违反了神的荣耀就受到亏损，这都是涉及到神的性情，这个东西永远不变。但是今天教会就怎么去搞教会啊，怎么去传福音啊，或者说具体有什么原则，哪个这生命中的神的引领的问题，他对彼得是这样引领的，对于约翰是那样引领，对雅各是雅各那个雅各还是被那个雷子雅各了，还是被殉道了？那约翰呢？要活到老，据说有的时候还没死呢。那引领是很不一样的，神对每个人的引领是不一样的，肯定有新的引领。但只要不涉及神的性情的，咱们扪心自问，我这样做会不会主日主名受亏损？如果名不受亏损，只说教会弟兄不高兴了，人家同工长老不高兴了，或者说人家弟兄姊妹会觉得你违反了传统。因为我在原来教会有这种经历啊，你现在做这个东西你离经叛道了，但是是不是违反神的性情了？原则没有，这是神对我的引领是不同的。那这种情形下，你要大胆突破，你要能够突破这种引领的变化，这个是也是需要勇气的，对吧？我想不知道能回答你的问题没有，感觉就是现在神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新规定，但是性情我想圣经已经基本揭示出来神的性情了。
对，
就不同的引领肯定是有的，你现在神的这个新的时代哪没有引领，很多事物过去都没有。
对，
飞机上飞机戴不戴口罩，这过去没有飞机也没有疫情，这是这种新的环境吗？
对，是这样。
你上班你上班是 telework 还是上班戴不戴口罩，这都是新的问题吧。
对，
都在这个环境中你寻求神的引领，神给你平安，照着神的引领去做，别人怎么说你不要管了嘛。
是，
嗯，
所以他这个真的是读圣经，就真的就是一定是分清楚神的性情，分清楚神的引领。就你咱们生命幼小的时候，就你几乎不是分不清的，你属灵生命越幼小，对神的话到底是讲在讲什么越分不清，反正你就是茫茫遵行吧。那基督徒属灵生命幼稚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刚才姐姐讲的那种情况，还属于华人的教会有些基督徒或者甚至牧者属灵生命幼小的情况，他分不清主的话到底哪些是在讲生命讲性情，哪些是在讲引领的问题。所以他一股脑，他自己都没有经历，他的生命不够成熟，他都分不清。你像一个 baby 的时候，婴孩的时候，他的各个器官他都没有发展起来，对不对？他只能吃奶，他吃就好了，奶里面啥都有。但是你生命你自己器官发展了，你吃的食物也不同了，你要吃蔬菜，吃肉，吃肉蛋奶，吃各个维生素 D 从这摄取，维生素 E 从那摄取，这个维他命从这摄取，它就多元化了，对不对？
对，
你读圣经也是这样，你越生命长大，你就会发现哪些其实是它这个是肉，它是让你让你得蛋白质的，另外一个它是那个是维生素，让你吃这个维他命 D 的，另外一个是这个，它就你跟中医也好，你越读主的话，你越有经历的时候，你才会分清楚主的话，有些的时候它是有特殊的功效的。我不是说它不可以合作，所以你服侍主话的人，你其实跟一个中医是一样的，那里面中医药多了，黄芪当归你怎么配或者都配多少，那其实是个学问的，对不对？
对，
你主的话每一句话它怎么配，你讲到其实就是跟中医一样，我哪几句话配到这种场景中，哪一句话我用几位，用多少位，用哪个角度，因为就好像中药一样，有的一个中药它是有不同的作用的，对不对？当归它有补血，还有什么补这个还是怎么怎么，有的药还又补又泻，我都搞不清楚，你怎么量的不同，与其他药物的配搭的不同，甚至是各种环境的不同，都造成中药方的效果的不同，对吧？
对，
你每次活用主的话的时候，哪些话你在什么时候讲，哪几句话搭在一起讲，你用几分，你的灵释放到哪里，它都是一个活学活用的过程。 所以它是一门艺术，中医是一门艺术吧，对吧？
对，
有的人你就是庸医，他你吃了吃死你算好的了，就算好的了。那有的人庸医，他把吃死中药把你吃死，或者是中毒了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好的中医，也许他吃几副药他就管用。
对，
就是个配搭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是主耶稣也讲了，他说那个管家是精明的管家是怎么样呢？精明的管家就是知道自己的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有一句话主说的嘛，精明的管家就是你知道你仓库里有什么东西，库存里有什么东西，你拿来用。因为真理就是神给我们都准备好了一味味的中药，但是我们今天服侍主话的人，你需要对药性有认识，哪一药微药治什么的，哪一微药有啥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就对主话有字面的认识。但第二个你要有圣灵的引领，就好像中医他说我怎么搭配这几个药的，过去人家老中医这什么什么什么经秒啊，张什么
张中经
秒啊，张中经是吧，
嗯嗯，
人家怎么搭这个方子的。我们基督徒也是前代的古人阿古斯丁啊，或者说教父们，或者说其他的属灵人，他们怎么应用这个话的，他还是有一个学习教会传统的过程，同时也有个从圣灵直接感动的过程。好多中医就是讲啊，张中经是这么讲的，孙思邈这么讲的，好多人固化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个新的伤寒出来了，新冠出来了，那可能他有在临床中他忽然得了一个灵感，他就变通一下。有的说啊，这个张中经也没这么做，孙思邈没这么做，但是你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他有这个啊，有一个新的感动，他就可能就是有新的突破出来。它是一种又是认识主的话的字面，但是又是根据圣灵的引领，他又学习圣经，就是教会的传统，所谓圣灵、圣经、圣传。国内一个牧师讲的，这教会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但是很多教会要么不向圣灵敞开，死读圣经，要么有的教会呢，所谓读圣经也讲圣灵，但是呢不接受圣传，就是过去的教会都不讲，过去教会得到的丰富都是啊，他们都过去了，不讲，不学习传统，他也不对。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平衡，就是教会就是圣经、圣灵、圣传，圣洁的传统，教会的传统，教会传统包括我们今天得到感动都成为教会传统的一部分，对不对？
嗯，
你这个你得到的亮光将来它都是从圣灵来的感动，所以它是启示给教会，它是历代以来它是不断进步的。所以又学习圣经，又学习圣传，又要仰望圣灵，这样种三种情况下他才能把主的话应用的好。
嗯，好
的。我们个人生活的也是这样，你一定要就是说认识主的话，第二个你要祷告圣灵，第三个所谓圣传在我们 生命中就是你还是就给弟兄姊妹有交通有遮蔽的。有的时候如果你想一意孤行，甚至一个家庭里不想告诉太太你想做什么，硬去做一定没什么好结果，就是教会弟兄姊妹还是要交通的，交通的时候就会保守我们犯错。有什么事我们读读经啊，交交通，他有的时候对我们无意中就是个保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在这关你们来读经啊，或者与主交通，它都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别人讲一句话可能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侧面的一个提醒嘛，对吧？
对，
嗯，
咱们华人教会就是整个国内的华人教会，我现在有一些接触，就是还是属于生命比较幼小的，福音是有一些传了，包括牧者对于神的话、对神的性情啊、神的引领，他需要再学习。但是哎呀，谦卑的人少。最近碰到好几个，动不动上来就知道一点圣经，哎呀，都教别人。哎，真是，一聚会从就讲到尾，或者就是很满。这种我最近碰到好几个，其实都很爱主，很寻求。 我也替他们祷告，说稍微就是谦卑一点，学习一下，就会得到进步。是，这就我特别碰到几个这样的弟兄，真的是很爱主，很熟悉圣经的字句，但是就太满了，不肯谦卑下来仰望圣灵。
嗯，
真的是这样，这个需要谦卑，特别是我们华人，有很多很多就是基督徒是真很用功祷告，很用功学习圣经，但在灵的事上认识不足。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嗯，我没有了。
那我们祷告一下吧，我们祷告一下，求圣灵继续引领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环境，是吧？我们也感谢神，感谢圣灵还跟我们这些启示，而且真的这个服事也很重要。我也中信的，我都写成中文，都翻译成英文。谢谢这个服事，主啊，谢谢你，在你的怜悯里继续还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每周分别的时间来读经，真的是何等的有福，能够成为圣灵的管道，成为祝福的管道。不仅你这个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而且呢将来通过这个录音录像文字英文的祝福更多的弟兄姊妹，就超越国界。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就继续保守我们能够胜过世界一切的搅扰，让我们能够坚持读经，将荣耀赞美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阿们。
感谢主用这个律法对我们进行管教，用恩典给我们进行成全。
阿们。
继续看过我们的内心胜过一切，我们世界更多人都能够有分于神的国的福音，有分于神的国度。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们。
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祝福和使用我们这个小小小小的组。
对
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加给我们啊，浇灌我们，叫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看见和我们的分享能够扩散出去，是吧？使更多的人能够正本清源，行在主的不偏左不偏右，是吧？行在正道上面，主啊，实在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容易被世界的声音世界的这个淹没啊，主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站得正立得稳，在主的翅膀荫下啊，我们能够做微小的侍奉。
嗯，
啊，
感谢赞美主。阿们
阿们。好的，那就晚安了。
晚安。
好的，主与你们同在啊，祝福你每个人。
祝福你们。嗯，好，再见。
好的，拜拜。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